各位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我是王院长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空中培灵会。这一次的空中培灵会，我们设定的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。我们从爱与呼召，从爱与生命，进到爱与侍奉。今天呢，就是第十个单元。在爱与侍奉的当中，我们透过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，我们思想一个主题，就是我必须前行，作为这一次空中培灵会的结束。在一年的岁首与年中，常常是我们数算主恩、瞻望将来的时刻。就好像在这个时候啊，我们会特别感慨时光的飞逝，我们也要检讨过往的缺失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的5章16节提醒信徒要爱惜光阴，指的是要赎回光阴。因此基督徒的警醒不只是在岁首或者是年终，而是我们活着的每一天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路加福音13章31到35节，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脚踪，因为他是我们的榜样。当他说我必须前行的时候，有什么是可以成为今天每一位跟随他脚踪的人可以效法的？我们翻到这一段经文，路加福音13章31节到35节。31节，正当那时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，离开这里去吧，因为希律想要杀你。耶稣说，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33节，虽然这样，今天明天后天我必须前行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。34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啊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35节，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。我告诉你们，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，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有关耶稣的耶路撒冷之行，路加记载的最详尽。耶稣的旅程从路加福音9章51节不断地向前发展，一直到19章44节抵达了耶路撒冷为止。那么在这段经文的背景，远处的我们可以从路加9章51节看起。51节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。好，这一段经文的背景，从远处来看，我们从路加9章51节开始。那么这个背景呢，从近处来看，就是13章22节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，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教训人。正当那个时候，有几个法利赛人来向他报了一个警讯，并且劝他离开。好，因为耶稣啊，曾经在路加的11章当中，我们看到他严严的责备这个法利赛人有祸了。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啊，法利赛人这个时候是带着善意的，可能 他们是做了希律的传话筒，他们借着希律想要杀他，然后来威胁耶稣，希望呢耶稣走远一点，为了消减耶稣日渐造成的声势。那么耶稣的回答呢，想必出于这些法利赛人的意料之外，也为我们带出了宝贵的教训。我们从32节，我们看到第一个方面，就是确定的目标。耶稣有确定的目标，他说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耶稣对他自己侍奉的目标重点了然于心，今天明天我赶鬼治病，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全了。当然，今天明天第三天显然不是指着字面的时间，而是耶稣行事是按着神的时间，依循着神的计划，他全然不受希律的威吓，他也不受法利赛人别具用心的劝阻。虽然他工作的时间的确有限，他也是要尽心尽力的去做。耶稣所说的“我的事就成全了”，他虽然没有明讲“我的事”指的是什么，但是呢，我们从第33节，先知在耶路撒冷以外丧命，还有呢，路加9章的51节，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我们可以了解，这个我的事应该就是含着他救赎事工的完成这个意思。另外一方面，那么赶鬼医病到底重不重要呢？当然重要。他所做的所有医病赶鬼的侍奉，就是他体贴人类的疾苦，显出了他弥赛亚身份的侍奉。但是呢，这却不是耶稣来到世上最终的目的，也就是不是他最后的目的。其实这样的宣告不是在这个时候，而是早在他传道之初的时候他就说了，在路加福音的4章的40到43节，记载了耶稣医病赶鬼的事迹之后，众人想要留住他，不让他离开。那么路加的4章的43节，耶稣就带出了他使命的宣告，他说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，耶稣充分运用了神给他的时间，做神要他做的事。就像当他面对那位生来瞎眼的人的时候，他其实并没有花什么时间来解决门徒所问的这个人类苦难的问题。这个人瞎眼了，到底是他犯罪还是他父母犯罪？耶稣基本上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。耶稣反而强调要把握时间来做工的必要。在约翰福音9章4节，他说，趁着白日，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，黑夜将到，就没有人能做工了。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上，在人生的各个阶段，我们都有许多的托付与责任。这个是我们活在世上，在日光之下，我们没有办法推卸的责任。所以呢，信仰啊，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，更不是建筑空中楼阁，而是踏踏实实的在一天的24小时当中，主导着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行为。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是生命的主以后，弟兄姐妹，什么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，神要我们看重的人生目标又是什么？今天我们对神所托付的事工，我们有没有清楚的目标，以及朝向这个目标的策略计划？在时间、在精力都有限的情况里面，什么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第一要务？求主让我们有一些思想， 从主的回应，我们来思想自己的光景。第二方面，让我们看到除了有确定的目标，也要有坚定的心志。那就是在33节。在33节，耶稣说，虽然这样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，我必须前行。因为他明白父神的旨意，他依循着神为他所定规的路线。耶稣的旅程从路加的9章51节不断地向前发展，一直到19章44节抵达了耶路撒冷为止。在9章51节告诉我们耶稣定意向耶路撒冷去。这个定意啊，有面向耶路撒冷的意思，也就是带出了他坚定的决心。必须表明神的定旨，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丧命是不能的，更带出了耶路撒冷城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关键地位。在这个地方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要受难复活，为世人成全救赎的大功。耶稣明白父神的旨意，关乎他行动的这个动词必须，也强调出他侍奉心志的坚定。必须这个字啊，在新约出现了有77次，其中路加的著作，也就是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，就占了27次。例如说，路加福音的2章49节，耶稣说，为什么找我呢？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？好，那个应当就是必须了。那么路加的4章43节，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，因我奉差原是为此。路加的9章22节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你看到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的必须。最后呢，在路加的22章37节，我告诉你们，经上写着说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所以呢，坚定的心志是因为明白了父神的旨意。基督来到世上，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都不能够拦阻神所托付他使命的成全。因为他曾经说过，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，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。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就是要完成父神心意的宣告。保罗也是这样，在他的一生侍奉当中遇到的困难太多了。哥林多后书的11章23到28节，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受苦的清单。因为保罗他深知神差他做外邦的使徒，保罗一生以宣教为他的使命，什么都不能够拦阻他完成神托付的必须。例如说，在使徒行传的第14章8到20节，记载着保罗、巴拿巴在路斯德传福音的遭遇。当他医好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的时候，众人以为是希腊的神明下凡，然后呢，就要献花圈，他们不受。后来呢，又有一些犹太人从安提阿和以哥念来，挑唆众人用石头打保罗，以为他死了，因为打得很重啊，又把他拖到城外。保罗呢，就起来了，当然这是一个立刻的神迹，但是他没有离开，他反而是回到城里，他第二天才走。在侍奉的道路上，弟兄姐妹，花圈没有迷惑住保罗的心，石头也没有打跑了他宣教的热忱。 因为保罗清楚上帝要他完成的使命。当他在亚基帕王面前说，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，显明出了大马色的经历，那从上头来的托付主导了他的一生。这就是保罗侍奉的心志，也是他的必须。所以让我们看到侍奉主跟随主的脚中行，必须要有坚定的心志。跟随主的道路通常都是有磨练的，明白神的心意，我们就坚忍以赴，然后不断的提升，不断的操练，让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完成。所以呢，在这段经文当中，不单是我们看到主有确定的目标，有坚定的心志，他更有怜悯的胸怀。这是在34节到35节，我愿意，你们不愿意。耶稣在34到35节的这个哀叹呢，在马太福音的23章37到39节也有记载，也都符合当时的背景。这段话显出了耶稣悲悯的胸怀，以及他对耶路撒冷百姓刚硬不悔改的哀叹，甚至是无奈。耶路撒冷习惯性的拒绝甚至杀害神的使者，但主的恩慈与怜悯却不会立刻的弃绝他们。耶稣在这个地方，你看到他用非常感性的描述带出了他怜悯的心肠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体会主的心肠，我们看到的所谓的他多次的愿意，以及百姓的不愿意，我们能不能够了解主的心呢？当然，在耶稣基督的慈爱当中，仍然是有他的公义和审判。耶路撒冷要变成荒场，他们不得再见这位神的儿子。但是审判不是最后的结局，当主第二次降临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必要看见他的荣耀，并且承认他弥赛亚的职分。就好像118篇26节所说的，奉耶和华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我愿意，而且是多次的愿意，你们不愿意。我们看到何等怜悯的心肠。耶稣基督被拒绝，这是从他出来传道就常有的事啊。其实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的第11节早就记载了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这个自己的地方啊，其实在约翰的19章，耶稣在十字架上托付他的母亲给他的门徒的时候，那个地方记载着门徒就把耶稣的母亲就带到自己的家。所以我们看到自己的地方其实就是自己的家，上帝所创造的万有都是他自己的家。但是呢，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他到自己的家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但是呢，主在叹息当中还总是给人机会，他也预言到审判来临的光景。就好像主在马太福音11章的20到24节，他责备哥拉逊、伯赛大、加百农有祸了一般。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、西顿、索多玛所受的要比他们还容易呢。但是这一切并不摇动主愿意的心。愿意必须要用行动配合才有意义，才有果效。中国人呢，我们常常说啊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其实呢，这句话常常是一句美丽的 借口跟托辞。当我们说我愿意的时候，其实是要带着付诸行动的决心。在婚礼美好的气氛烘托之下，新郎新娘欢喜而且兴奋地说我愿意，而这个似乎不困难呢、啊，但是却要用他们一生的岁月来考验这个我愿意三个字的实际。耶稣对在客西马尼园不能够与他一同警醒反而睡着的三个门徒说，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这样的软弱导致在十字架下门徒的四散。而耶稣在说我多次愿意之前，他是早就愿意的，因为他是在本有神的形象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光景下，走上了一条存心卑微以至于死的旅程。他的愿意是舍己的愿意，是甘受羞辱被唾弃的愿意，是无悔的愿意，因为他对世人胸怀悲悯。当耶稣说我必须前行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有确定的目标，他有坚定的心志，他也有悲悯的胸怀。在2009年即将结束的尾声的时候，有一个新的一年在我们的眼前。当我们数算主的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他的路径都地下之油。那么让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往前行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。弟兄姐妹，不只是这一年，不只是下一个年头，而是一生走完全程，都是如此的心志，都是这么清楚的目标。特别是求主让我们效法学习他怜悯的胸怀，在面对世人拒绝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仍然能够为道迫切，我们仍然能够靠着主有盼望，有喜乐，有坚忍的能够走完全程。不单是自己显出我必须前行的这样的见证，也是能够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必须有目标，我们的侍奉也必须呢有方向。你目前生活的目标是什么？你服侍的目标方向又是什么？在达成这样的目标过程中有拦阻吗？什么样的拦阻让你似乎想要放弃了？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清楚地为我们立下了榜样。在空中培灵会整个主题是在主爱中前行，我们领受他的呼召，他要我们把船开到水深之处，他让我们站在生命的转弯处，他让我们体会他爱我们有这么深，他要我们住在他的里面，他要我们做成他的工。弟兄姐妹，你我是不是必须要向前行呢？我们来做一个感恩的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得着提醒，我们得着勉励，我们得着一个方向，我们要效法你，我们要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也坚定我们的目标，那是你让我们所走向的目标，我们也靠着你的恩典走完全程。一个新的一年崭新的在我们面前，我们相信 恩典够用，我们也相信你要引导我们有更美的赐恩祝福临到我们，也借着我们与周围的人分享，把一切的荣耀感谢都归给你。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弟兄姐妹，谢谢您在空中培灵会当中，我们一起明白神的心意，让我们也继续的彼此勉励，一起往前走。谢谢。